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士师记的第五章，我们讲到说底波拉和亚比挪岸的儿子巴拉做了歌，他们得胜以后就唱歌赞美耶和华，赞美耶和华如何的在以色列人昏暗的时候能够得胜啊。嗯，这个特别歌颂了这个女的士师啊。第七节，以色列人中的官长停职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，直到我这个女士师兴起，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啊，是领导者，虽然不是常态，但是的确神有做这样的事。以色列人选择心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啊。我们如果拜假神的话，拜心神的话，我们就会有灾难啊。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？没有战士的训练，但是有我啊，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，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，那么我来引导他们，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。但是不管人多么的好，多么好的一个领导，我们最好的领导总是提醒人应当颂赞耶和华的。骑白驴的，做绣花毯子的，行路的，你们都当传扬啊！不管我们是在骑白驴做绣花毯子，应该是丰富的时候，丰富的时候我们也是宣扬神，征战的时候也是宣扬神。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，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啊！就是这是比较是太平盛世，我们述说神所做的美好的作为啊，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，神的作为无不公义，无不公平，无不正直，无不良善。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啊，这个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，这里看起来也是一个正面的话，就是在宣扬耶和华公义作为的时候，他们的百姓在城门这里似乎是很平安的。底波拉，兴起兴起，你当兴起兴起唱歌。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，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作战啊，得胜了、啊、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，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，有根本在亚玛利的地，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，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，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来，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，以撒迦怎样，巴拉也怎样，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啊。这里我们并不是看得很懂啊，但是我们大体还是看得到，就是以色列人各支派都兴起要来跟仇敌作战，因为有好的领袖啊在带领他们。十五节，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，以撒迦怎样，巴拉也怎样，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，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，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，这我们细节都看不太清楚，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知道，就是以色列人众志成城都听从这个士师的引导，要为耶和华征战啊。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，但人为何等在船上，亚瑟人在海口静坐，在港口安居，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，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。再一次，每个支派都有他出力的地方，是怎么样个出力法，这我们不确定，但是大家有志要征战，很好。十九节，君王都来征战，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，却未得掳掠银钱。星宿从天上征战，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，这是形容了，就是这个攻击西西拉这场征战是惊天动地的啊！击胜古河，把敌人冲没， 这个我们在前面描述战争的时候没有多写这些东西，但是显然像在四章第十三节到了基顺河，这边第五章的二十一节，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，神使用的力量不只是人，神使用的力量也包括河水，包括天星星，这些都被上帝带领啊。那重要的是，神不管用什么样的工具，我们应该积极的、强烈的、完全的跟随上帝。我的灵啊，应当努力前行。我们跟随上帝，听上帝的指挥啊。不仅是在征战中，在平常也是如此，但在这里特别描述的是征战的胜利。二十二节，那时壮马驱驰踢跳，这壮马驱驰踢跳是就是战争中的状况。耶和华的使者说，应当咒诅米罗斯，大大咒诅其中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。显然也看到在战争里面有人不出来，有人不出力，有人躲避，他的责任就要被大大的咒诅。那么我们讲过这个西柏的妻雅意很毒狠呢、啊，很奸诈，欺敌面不改色，杀人面不改色，但是他的确是用他的智慧，用他的聪明欺敌，以至于把敌人的将军杀掉了。我们说过这个记载呢，在第五章的二十六节跟第四章的二十一节描述的好像有点不同啊。显然就是雅意拿着帐篷的橛子和锤子，右手拿锤子，左手拿橛子，就是钉子，锤击打西西拉，打伤了西西拉，显然没有死啊。虽然他的鬓角被打破穿通了，但是起来还要挣扎，可怕的死前的挣扎，但是在他脚前屈身扑倒了，屈身扑倒，脚身屈身倒卧，就在那里死亡。雅意一定就再把钉子钉到他的头里面，一直钉到地上，这很残酷的一幕。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啊，这个是战争啊，双方的亲人都在那里等结果啊，结果是赢了还是输了呢？从窗棂中呼叫说，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？啊，这母亲替儿子担心，这话当然也是很心酸呢、啊。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忘记，这是敌人呢、啊，敌人的失败，敌人的战败是因为他们得罪耶和华。我们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了、啊、怎么不来呢？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？聪明的宫女安慰他、这聪明的宫女安慰当然也是欺骗他了。他也自言自语的说、这个写得很生动啊，但是我们想到这个母子之情也会很遗憾啊、但是他是站在敌人那边，我们没有办法太多同情他。他们莫非得了财而分，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啊？这在战争中，这种俘虏别人然后成为自己的妃嫔，这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但是是普遍的一个现象。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，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。这彩衣两面绣花啊，就把这个彩衣的漂亮再描述得很仔细啊，乃是披在被掳之人的颈项上。好，这个歌的结束呢是很辉煌的。耶和华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，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。这我们今天当然可以，也应当重复这样的祷告，愿你的仇敌都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同日头显出现，光辉烈烈，国中太平四十年。好，我们回想，因为这件事是算是四世纪里很长的一段啊，是从第四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就是拜偶像，就是学习迦南人的风俗，神就把他们交付在耶宾的手下。那么耶宾的将军是西西拉，那么他有900辆铁车，是大大的压制以色列20年。以色列呼求上帝，上帝就兴起了这个底波拉，然后就把这个巴拉招来说，你要作战，你要率领拿弗他利和西门人上塔伯山。这样的军队的组成比较少见啊，这样讲通常讲还是犹大的军队嘛，犹大人嘛，或者是便雅悯人，这里讲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。神说我一定会让你得胜的，不过因为你的可能是胆怯吧，因为巴拉说你去我就跟你去，你不去我就不去，这太依赖女性了，她需要依赖的是上帝啊，她需要依赖上帝能够帮助她得胜。结果底波拉就兴起了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，巴拉那次大胜，那么这个胜仗呢，荣耀还是给了亚裔啊，就是巴拉底波拉战败西西拉，那西西拉就逃到亚裔的帐篷里。这整个的这一段亚裔的西西拉的被杀啊，就我们再一次说这个亚裔很毒狠，但是神显然是喜悦，因为他对敌人是不心慈手软的。我们就是继续学习，求主让我们做一个光明正大的良心平安的基督的精兵，求主更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常常歌颂上帝的基督的精兵。我们不仅是歌颂上帝，我们的确上下一心，百姓甘心牺牲自己，大家称颂耶和华，大家都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，从西尔出来，以东地行走。西尔以东就是以扫的领土啊，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照样掌管，这些都是小节，但这些小节很重要，就是神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作王，神不是只有在西乃山居住，遍地都是神所创造所管理所使用所居住的地方，遍地都满了神的慈爱和荣耀，遍地都是如此。这里特别讲到说神在西尔以东地走，稀奇啊，原来我们想到这是外邦人的地，结果也是在上帝掌管之中。哪一块地不属于耶和华呢？哪一个时代不属于耶和华呢？哪一件事情，哪一个人不属于耶和华呢？大家见到耶和华的面，山见到就震动了，因为我们的神真是威武啊！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 也说以色列的官长停职直到底波拉兴起，就是需要领袖，领袖太重要了，即便这里是一个女性的领袖还是需要领袖。那么需要领袖不需要新神，就是我们所信的是从古到今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要有一个认识，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如果亚伯拉罕进到我们教会，或者我们教会进到亚伯拉罕的帐篷，我们是不是敬拜同样一位神？我们可以非常确定我们敬拜同样一位神，虽然我们差了几千年的时间，空间也不一样，文化也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是同样一位神。我们将来在天上要跟所有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、神的儿女一起来敬拜神，这位神万古不变哈。所以我们不选择新神，我们不选择没有听过的名字的神，那都是假的。我们听过的就是圣经里所讲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位永不改变的神。我说这话，一再的说这话，就是我们容易厌烦圣经里的神，厌烦历史历代的神，我们觉得要塑造一个新的神比较合乎时代的潮流，合乎新的这个潮流。不要这样做，科技的东西越新越好，这个信仰的事不能说是越旧越好，就是一定是站在这个以圣经为本的传统里面，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。那我们有这样的信仰，神是喜悦的。那有这样的信仰，我们是会得胜的。有这样的信仰，我们是会掳掠我们的敌人的。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词啊，在第五章的十三节，有余圣的贵胄，余圣余民啊，就是历经沧桑，仍然在对主的信仰中站立得住的人啊。耶和华为自己留下余民余数啊，是以利亚不知道的，是以利亚没有想到的。在任何一个时代，我们都知道神要留下多少人，神就留下多少人。神的国度，不管是人多人少的时候，神都在那里掌权。我们不要灰心啊，我们不灰心，我们也不绝望。我们知道主是得胜的。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在士师记里，我们也看到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。神在适当的时候，自己觉得好的时候，他会呼唤呼召他的百姓。那么这些呼召的百姓就是渔民啊。所以那个重要的问题，我们非常盼望得到答案的，而我们害怕看环境好像那个答案不好。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保罗很斩钉截铁的说没有。好像神弃绝了，好像神多次在旷野的时候要丢弃以色列人，但是摩西的祈求就让他们被保住了。那我们想摩西在这里就预表了耶稣。我们自己还有教会，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光景是这样的凄凉，背道是这样的严重，以至于我们会说似乎是弃绝了。那么保罗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我是便雅悯支派的，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你们觉得悲哀吗？你们觉得绝望吗？你们觉得神家荒凉吗？哎呀，以利亚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，哎，这不是别人在控告，是神的仆人在控告神的子民，哎，这实在叫人很绝望很灰心啊。然后以色列人不是别人，是神的子民啊，神的子民杀了神的先知，拆了神的祭坛。那么以利亚说只剩下我一个人，神说其实有七千人，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。那个时候是这样，每个时代都是这样，如今也是这样，就是总有余数。我们看到的是得救的人少，我们看到的是被盗的人多，我们看到的是仇敌的势力越来越大，我们看到的是悲哀绝望灰心失败的。保罗说不要灰心，不但不要灰心，你要知道 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哦。神的恩典，神的作为是奇妙的，会继续的有余数留在世上。以色列人是很多人没有得着，但是蒙拣选就会得着啊。那么他们的失脚不是要他们跌倒的，断乎不是。他们的过失救恩被领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犹太人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就是我们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不要觉得以色列的百姓教会很就没有盼望了。有盼望的，神在工作。底波拉兴起兴起，亚比诺暗的儿子巴拉奋信掳掠你的敌人啊、哦！我们一定会得胜的。在这里，在四世纪第五章里面列出的这些人，都是我们比较陌生的哈。流变的溪水啊，这个亚瑟人在海口啊，西布伦人，虽然我们不太知道，但是他是拼命敢死的。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。我们跟仇敌的征战，神会装备他的军队，神会装备他的士师，神会装备，而且会装备他的军队，而不来的人，不来参与上帝的呼召的人，要被咒诅的啊！在第五章的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，这个二十三节，耶和华的使者说，应当咒诅米罗斯人，大大咒诅其中居民。我们不是不咒诅只祝福吗？对，但是人自找咒诅，咒诅就临到他们了。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。我们的耶和华需要人帮助吗？耶和华不是帮助我们的吗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各位，圣经上是说耶和华帮助我们，但是也说了我们帮助耶和华，这个当然是拟人化的写法。耶和华的军队在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应该同心合意的响应他的呼召。所以不帮助耶和华，不帮助耶和华攻击的勇士，那就自取灭亡。那我们得胜，我们得胜，仇敌失败，这是必定的。不仅是在将来最后审判之前，神会率领他的军队得胜，在现在历世历代当中，神在我们生活也训练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胜，让我们能够大大的得胜啊！这是一个四世纪到第五章是一个大段落的结束。因为下面就会讲到基甸，那是一个四世纪里我们说了基甸和参孙是最有名的，是他们的故事是我们最熟悉的。但是也的确是在悲惨的状况中产生的，就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，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东挖穴挖洞建造营垒，然后以色列人非常的苦啊，极其穷乏，因为被米甸人欺负啊，那个是基甸要做的事情，我们下一次再讲。我们先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求主帮助，求主兴起你的军队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，愿你的仇敌都灭亡，愿你的仇敌都被打败，愿我们不做你的仇敌，而做你的仆人使女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